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您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小事体现着修炼人的心性。一直以来以为自己在钱财方面看得淡了，不义之财不能要，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修炼后，我把以前在原工作单位收到的红包礼品捐到慈善机构和单位，以后一分钱也没再要过。单位分房子，在同等条件下能主动让人先与我挑选房子。出差及工作中，公和私也分得很清楚。凡是用公款请我们的，包括同事，我都用自己的钱和物支付或补偿。丈夫过世时，交警部门判肇事司机给我们150,000元的补偿，我及家人能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不要他一分钱，一时在交警部门传为佳话。我以为我真正放下了对钱财的利益之心，但在最近的学法中，我觉得我并没有真正的放弃它，因为我现在的行为表现，买菜还会讲价钱，还会为同事忘了还我几十元钱而不能释怀。听到别人说，现在那个撞我丈夫的司机又开着宝马车了，想到他从来也没有来看看我们，还会有，怎么会有这种不懂得感恩的人的想法。虽然我现在的生活很拮据，但对这种差别很大的做法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认识到我以前的这种放弃利益的做法隐藏着很强的显示心，看我修炼得多好，这些不菲的钱财都能放下。有想以此来证实大法，但却隐藏着证实自己的人心。我意识到有了这颗显示心，利益之心就没有真正的放下。修炼来不得半点的虚假，修炼中无小事，通过小事能看出修炼人的心性和境界。正是这些小事让我看到了我的利益之心，也让我看到了我那颗隐藏很久的显示心。认识到了就要去掉。买菜时，自己觉得价钱合适的再买，觉得价钱不能接受的就不买，又何必去讲价钱呢？当自己硬把这个价钱讲下来的时候，不是要多付出德才能补偿的吗？别人欠自己的钱不还，那不是有因缘的吗？做了好事想要别人感恩，算什么修炼人？为此还是自己学法不深，人心太重，不能真正放下得失之念。而且我在修炼中的付出又有什么可显示的呢？那不反而是我在法中修炼而得到的吗？是师父慈悲，是法的威德， 我应对师父给予无限的感恩才对，有什么资格去显摆的？一个小小的木头渣儿，在一炉融化自己的钢水面前，有什么可显示的呢？既往同修，引以为戒，不要放过修炼中的任何小事。小事中可以看到修炼人的心性，真正体现着修炼人的境界。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矛盾中忍让。我今年76岁，在市场卖熟肉制品，过程中我不断改进质量，热情服务，秤感高高的，顾客有什么要求尽量让顾客满意。当我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时，我旁边的商贩雇了一个老太太卖货员。这个老卖货员一来就开始和我捣乱，一天一个顾客到我这儿来买肉，挑了很长时间才挑中一块肉，正要付钱时，那个老卖货员拿着一块肉过来，举到顾客面前说，别买他的，你买我的，我的比他的好。于是顾客就走了，连他的也没买。我说，你真能捣乱，人家都要付钱了，你这样结果人家谁的都没买。老卖货员还气我说，倒霉倒霉倒霉。我忍住没说话。同样的事情发生了2次，最后顾客都是谁的肉也不买。那个老卖货员有时还跟后面的商贩议论我，你看那个人还能做买卖吗？秤杆那么高，还赚什么钱？我今天宰了好多秤，挣了不少钱。真有人被他宰了秤还不知道。我亲眼看到一个妇女买了一块肉，本来就是2元足够了，她要人家4元。还有很多人回来找秤的，他死不承认，还和人家吵，人家吵不过他就走了，再也不来了。他这样干扰我，虽然嘴上忍住了，可是心里非常委屈，每天都剩很多的货，晚上一躺床上眼泪就流下来了。一天早上醒来，我悟到要向内找自己，要把心放下，完全为他着想，为他好。如果顾客都上他那儿买肉，我就不干了，委屈了，说明我就是个常人，为了这点钱和别人闹矛盾掉眼泪，真是太不值得了。这样一想，我从心底升起美好的感觉，脸上也出现了笑容。早上7点，我如常来到市场，刚摆上货品，就有个青年来买，旁边那个老卖货员又把他的猪头肉拿到这边来说，小伙子，你买我的吧，我的比他的瘦，比他的好。我就照着早上想的那样笑着说，他的肉确实比我的瘦，你就买他的吧，我不会在意的，现在谁不想吃块瘦肉。可是小伙指着我案上的肉说，我就要你的。老卖货员拿着他的肉很不好意思地走了。从这一天以后，我的买卖兴隆得了不得，买猪头肉上午100斤，下午100斤，还卖些其他的肉制品。可那个老卖货员的买卖越来越差，客人都排着队等着买我的，也不上他那儿买。有一天，他家一个亲戚蹲在案板底下悄悄买我的肉，不让他知道，说他连亲戚的秤也宰。还有个顾客说，大婶儿，你总是笑，我每天不到你这儿买块肉吃饭都不香，我从来不买别人的，你不在我就不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师父的话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有一天我卖了200多斤肉，到下午不剩多少了，我旁边那个老服务员只拿了20斤猪头肉， 跟人家发货的吵着，挑来挑去只挑了20斤好猪头肉，可是却一点也没卖。看到我200斤都要卖完了，他气得拿起菜刀向案板上狠劲儿地剁了2下，眼泪在眼圈将要掉下来。他赶紧出去了，可能出去哭了，过了好长时间才回来，好像心里平静了。我很同情他，都是卖肉的，他只拿了20斤那么好的肉，却一秤也没称，多可怜。我对他说，我帮你把肉卖一卖。他高兴了，马上把肉全都压在我的货上。我不与他计较，很快帮他卖完了，把钱递给他，你点点对不对？他一把抓过去扔进钱箱说，点什么点，完全相信你，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第二天他跟我说，老太太，我昨天一宿没睡，前后想想，过去都是我的错，我要向你学习，不能宰客了。我说，这样就对了，秤杆高一点只是让了顾客几分钱的利，我们却得了几角钱的利，你老宰人秤，谁还来买你的？从此以后，他的买卖也一天比一天好，有时一天能卖70多斤，他高兴得像小孩一样。有一天，有个老汉到老卖货员那买肉，给了50元，没等找钱就走了。到别的摊位买东西，一掏钱发现没找钱，就回来找。老卖货员马上把钱还给那个老头，对我说，老太太，照以前的我，可不能还钱给他。可是我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己不对头，天地良心，人家才买了半斤肉，我怎么能留人家那么多的钱？我还有良心吗？赶紧还给人家吧。我真高兴他的转变，我真感恩师父及时点化我，提醒我，有师父真好，真幸福。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盛莲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让我修炼如初。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我是去年3月开始由专一打语音真相电话改为天天边打语音边去面对面讲真相，收获太大了。经过这近一年多的面对面讲真相，从曾经一年劝退几人，到一月几人，几十人，到现在的上百人，在这过程中那真是体悟多多。面对面讲真相让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一，每天必学法，学法是每天讲好真相的动力源泉。最近通读了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师父讲，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学法不断让我破壳，改变观念，从内心深处又明白讲真相的重要性。原来讲真相是一项贯穿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件事中，好好珍惜我们身边的一切机缘，做好随时去讲真相的充分心理准备，救人抢人，不留遗憾。 我从法中悟道，不容错过的大好时机，必须认认真真做好讲真相的大事了，一定要做到真修实修，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一切责任重大。二，看明慧，比学比修，找出自己不足，迎头赶上。自己修不好，救人讲真相的项目就会做不好，做也是表面上走过场，让人看似精进，但打不动众生的内心。不实修自己所言所行，就等于变相不修，就等于懈怠不精进。每天的明慧网上方方面面的交流文章中，让我看得感动落泪，让我这么多年以来虽然是一人修都没能落下。明慧是我修炼的家，我离不开这个家。我曾掉到几乎不修了，面对邪恶的打压，内心迷茫，是师父的法以及明慧网的同修们让孤独无助的我重新走回来。其实上明慧网真的不难，真心呼吁如果没有上明慧网的同修，没机会也要给自己创造机会，可一定要上明慧网，因在切磋交流中可找出自己的不足，我们才会迎头赶上。记得有一篇同修写的深刻教训，文中说与母亲同修之间发生的事，对照一下自己，我又找到了妒忌心，对母亲假善为利，内心不公等等人心的存在。过去总不理解师父在经济要职境界中说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原来这妒忌心与恶者分不开了。前阵子母亲到我身边来，经这半年相处中，我许多人心得以充分暴露出来，对母亲瞧不起，嫌弃她修得不好，感觉自己修得行吧，经常指责她这不是那不行，还不直说。虽然每天三件事是在做，可这么多的人心大小包袱背在身上，讲真相能不受影响吗？必须踏踏实实修啊。最近看明慧交流文章，看人家做得好的同修或同修与自己一同出去劝退的人数比我多了，我那不服气的争斗心就会不自然出来，更隐藏的是妒忌心所致吧。表面上认可同修做得好，可暗藏着不服气，修炼中无小事，从执着心的根上挖掉他们。无论深埋多深的人心，只要找到就要挖除，唯有这样才能纯纯正正做好三件事。三，面对面讲真相，让我找到修炼如初。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的感觉。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所以我经常讲，在正实法中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所以说你们讲真相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讲清真相的时候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第一位的，这是你们讲真相的真正目的。我是去年三月开始由只打语音真相电话改为打语音与去面对面讲真相同时运作，收获太大了。不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真有修炼路上有缺憾少格的感觉。面对面讲真相有做资料、发资料、打语音等等任何项目所不能比、更不能替代弥补之众多好处，能全方位锤炼金刚。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遇到不同的人和困难，修炼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埋藏很深的好多执着心与观念而修取它。面对面讲真相中由最初去各种怕心、爱面子心，到修取不能被说、一说就炸的心、争斗心、好胜心、证实自己的心、显示自己口才好的心、执着自己长得好、专爱与男同胞讲真相的分别心与色心。经过这近一年多的面对面讲真相，破了我懈怠不精进的壳，让我真正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更有了不断的向上攀登的修炼精进意识。学法能入心，天天也爱学法了，从原来根本就不知向内找，从明慧交流文章中学着扎扎实实向内找， 而不再是停留在说说，而是从心上到行动上改变。学会修，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只要学好法，心念在法中，每天最少六人，最多十四五人，心态越正，退的就多，心不稳，退的就少。耐心讲，不求数量，让得救世人真心明白大法的好。我会继续加倍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做到见人就讲的最好境界。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让我们心纯净如空，天天讲真相救人吧。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飞的文章，放下怨恨心，真正的用心修炼。四年前的一次被迫害之后，我感觉到了来自内心的一股阻力，这股阻力使我一直精进不起来。前几次的被迫害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调整好了心态，可这次就是有那么一种疲惫，身心的疲惫，身体上表现的是有气无力，精神上是迟钝。虽然一直在学法，可有种学不入心的感觉，讲真相也几乎限制在用真相币和发几份真相资料的方式上，没有了以前那种拿出全部心血在多个项目中都在法上精进不停的状态。我曾经也仔细地找过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看到的是那股对以前接触过的同修的一种怨恨，怨恨部分同修过分的依赖于我，大事小事都爱找我切磋切磋。怨恨多次交流电话安全都没有效果，结果被恶人监听。怨恨同修会做资料，还经常找我要资料。怨恨同修没完没了的找我修机器，而不愿向内找修心。怨恨同修不断的制造一些同修间的矛盾，而不知悔改。怨恨同修一开始对我的羡慕转为后来的妒忌。在最后这次被迫害前，师父一直从梦中点悟我可能有麻烦。那时我的手机不间断的无缘无故的自动关机，身体上表现的是晚上睡觉无法平躺，而只能侧卧，因为总感觉有股压力压在我的胸口。和同修交流是不是该在家静心修整一下，同修想的是我不出来一些事情谁做。在被迫害期间，一个参与迫害我的人对我说，那么多学法轮功的不抓，为什么偏抓你，你不好好想想。我获得自由之后一直有人跟踪我，不止一个，我只要一下班或一出门，那几个人就远远地跟着，这也成了我怨恨同修的一个借口，怨恨同修是不是还想依赖我。我一直努力地想放下这些怨恨，可越放越往上反，尤其练功的时候，搅扰的我几乎静不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办。后来我想我得重新来，从最初的状态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新学员，一切重新开始。于是我在忙家务的时候开始听下载的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的语音广播，在用心的聆听过程中，一个个大法神奇的事例不断地清洗着我，有时我会被震撼地脱口而出，师父太伟大了。当我听完200多集之后，我发现我还想听，于是我就听语音版的《易师恩》。每听完一集，我都会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总想干点正事儿。后来我又从第600期的《明慧周刊》语音版开始听，慢慢的，我心中的 那块怨恨的坚冰化了。不仅如此，我也明白了我应该怎么样真正的用心修炼。我现在不再怨恨某同修以前总是对我的恶语重伤，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对我那样，是因为我有时对待不精进的家人同修，内心想的也是恶毒的邪念，虽没说出口，可当时满脑子都是恶念。刚好都有恶念的两人聚在一起就碰撞，一个人是外在表现，一个人是内在干扰。多少年我都没有悟到这个法理啊。我不再怨恨同修对我的依赖与妒忌，因为这是我自己招来的。以前在学法小组每周的学法后，我都会津津乐道一些我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我也会一件不落地讲述我怎么面对面讲真相，我又做了些什么正式大法的事等等。表面上看是切磋交流，帮同修提高，可始终抱的是很重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去讲的。我记得一个同修过很重的病业关时，他老是愿意我帮他向内找，让我看他是什么人心障碍着。最后这位同修还是先走了。后来我听他妹妹说，他后来对我有埋怨之心。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很失落。我费了那么大的心找同修们帮你，你反而埋怨我。我现在也明白了，是我不注意修口，因为这位同修的真实情况我怎么能看得清，我又怎能知道他隐藏很深的执着，我说的话又怎么和大法相比，言多可能就有欠修口的嫌疑了。我不再怨恨同修找我修机器了，我之所以怨恨是因为我还有妒忌心，妒忌同修不学习技术而让我多跑腿，感觉不公。修是修自己的，别人的表象是别人的，我修的是我自己，别人的任何表象都不应动了我的心才对。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带有的一颗妒忌心，就是当我看到有钱有权和有好车的人，心里就不舒服，不愿跟他们接触，内心对他们抵触得很，感觉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这是一颗很强的妒忌心的表现。以前我总疑惑，我为什么被迫害过多次，做正实法的事不应该被迫害啊。我现在明白了，在我目前的境界中，我认为正实法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向世人正实法，例如条幅、光盘、册子、展板、真相语音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等等，这是改变世人对大法态度的方式。当世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念就是大法了不起，我们的师父了不起，这就做到了向世人证实法。这里应避免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说自己做了什么，这样世人会认为你了不起，这就做到了证实自己的份上了。另一个层面就是修好自己，救度我们空间的生命。我们在不断的学法、看明慧等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时，一定要不断的向内心挖，找出自己与法背离的东西，抑制它，到最后修掉它。当我们修好的时候，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和自己世界以及更多的众生。我现在也不再怨恨那些总是跟踪我的人了，这也与我自己有关。以前我总是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恨之入骨，嘴上没说，内心会诅咒谩骂他们，甚至想着让跟踪大法弟子的人出车祸腿断之类的恶念。现在仔细想想，这些怎么能瞒过众神的眼睛？ 这又怎么证实真善忍呢？现在那些跟踪我的人也消失了。当大法不断地在我思想内清除背离法的那些东西后，周围的很多东西也都变了。几年里我都不敢面对面讲真相。一次一位亲戚要花几十万动个大手术，在这之前他要我家人去看他。我冲破了怕的阻力，给他们家里的几个人做了三退，他们表示支持大法，最后手术也就不做了。一次偶遇几年没见面的朋友，结果我没说两句，他俩就退了党。由于被迫害过多次，以前老父母一听我说大法就谩骂不停。结果一次在没有任何前奏的情况下，我直接给老父亲挂上耳机听善恶一念间语音。当时老父亲就高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前一直被家人认为活不长了的他，现在越来越硬了。老母亲跑庙跑了几十年，他身上有不好的东西。我从一开始修炼大法，我就感知他总是从庙里带不好的东西回家。有时那东西老是干扰我，可我怎么说都改变不了他。一次他又从庙里拜了东西直接送我家，让我接受。我当时就在正念之下说了几句，直接把耳机塞到他耳朵里。结果他现在也听上了善恶一念间等明慧广播的语音节目。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一个大法的修炼者，唯有以法为师，向内修，才能坚持到最后。如果把大法比作通天彻地的一座大山，那我就把同修们的见解当作不同境界的一道道风景。在我奋力向上攀爬的时候，怎么会寂寞？以上为个人浅悟，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宝科长的转变。2006年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同修聚在一起正在交流，突然外面的一个同修把电话打了过来，告诉我的家被警察抄了，拉走了一车东西，正宝科长还在我家等着抓我呢。随后我被同修安排在他母亲的家里，同修给我提供了宽松安静的学法环境，使我能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发正念，调整自己的心态。通过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有漏的人心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平时自己总愿意在同修面前滔滔不绝地显示自己，做点什么事儿都在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并不是在证实法。还有，我怕心也很重，都是这些人心导致的这场磨难。那些天我很难过，因为自己有漏，给大法及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正宝科长那边还扬言，几天内如果我不回去找他，抓住我就判刑。真是到了我面临选择的时候了，一个是走前些年曾经经历过的流离失所的路，一个是走师父安排的路。走流离失所的路，那很多众生包括我的家人都将失去得救的机会。此时面前的路面临着什么感觉真是无望的。迫害初期，警察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的手腕用手铐勒得很紧。我用正念使手铐脱落后，摆脱了邪恶的迫害。随后出租车司机又生歹念，当他的车冲向乡间小路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跳下了车，致使我的双腿严重受伤，真是一难加一难啊。上次流离失所期间，恶警把我亲属的名单住址都列出来了，派出所所长扬言通缉悬赏我， 他们指使政府单位停发我丈夫的工资，全家人几乎断了生活的来源，致使丈夫及家人骂大法。当时我身处的环境很艰难，有的同修也不敢收留我。在姐姐家的那段时间，我的怕心特别重，只要听到警车响，心就翻个，看到陌生人也怀疑他是在盯着自己呢。一天我要回家，刚到火车站就看到一个男子站在那里打电话，就听到那个男人说他来了，我的心就开始不稳了，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人跟踪了，不然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呢？我马上绕道去了客车站，准备坐客车回家。刚要上车，一个警察就过来了，跟随我一同上了车，就坐在我的身边。我想，他们又跟到这儿来了。当时我把心一横，豁出去了，愿意咋地咋地了。当时也没在正念上，只是把心横住了。车到半路，那个警察下车了。因为有怕心，邪恶给我演化的假象跟真的一样。今天又面临着流离失所，我暗暗地横下一条心，这次我就要面对这个怕心，放下生死，我的一切就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给我做主，其他的安排我什么也不要。我就是抱着慈悲心去救他，不能再让他对正法犯罪。当时同修们都不让我去，他们拽着我，家人也极力阻挡。的确，这些年来，我被恶警多次关押迫害，在几次的绑架中，他们都是以残忍的方式来抓捕我。绝食中，奄奄一息的我，还被他们戴着手铐脚镣铐在医院的病床上。当地被迫害致死、致疯、判重刑和劳教的学员比比皆是。可这一次我必须走正修炼路，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得面对这一切。此时我真的放下生死了，一切我都豁出去了，再难我也要走师父安排的路。那天我调整好了心态，什么杂念都没有，没有怨，没有恨，就是心带慈悲的去救他，就带着这一念，我只是为他好，别让他再对政法犯罪。我到了公安局政保科去找他，当时他看到我很惊讶，然后随口说了一句，你今天穿得挺漂亮啊。我面带微笑地和他打招呼，此时在我的头脑里没有被抓的概念，也没有他能不能留我的概念。当我和他讲述了我为什么要修炼大法，大法如何教人向善，我们大法弟子如何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并不是像政府宣传的那样搞什么政治，还和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基本真相。他默默地听，不说什么话，感觉当时他真的听进去了。大约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我没有他留不留我的概念，说完我很自然的就走了。回想起来觉得这一关是很简单的事儿，可当时在那一磨难中对我而言却是巨难。当我按照法的要求去面对，恒心走过了这一磨难时，才真正的感受到这一关的分量有多重。从那以后我彻底突破了怕心，不是一点没有，而是这个怕心太小了，微不足道，只要念一正，什么都不是问题。我知道是我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把怕的物质给我拿掉了。从那时起，我不断地要求自己按照法的标准去做，走正自己修炼的路。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我做什么事儿心里都非常有底。我知道这种有底是对信师信法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一段时间后，我去政保科找他要我的电脑及打印机，他说以后给我。几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给他讲真相，酒瓶及各种真相光盘和小册子，他都一一接受。 一些同修也逐渐地开始找他讲真相，从此打开了当地修炼者与他沟通的一个渠道。同修谁被抓了？他告诉我们，你们谁又被举报了？我们马上通知同修们发正念。随后，我和一些同修就分别去找他要人讲真相。逐渐的，他的变化很大。他告诉同修，你们上楼道里去贴，别往明面上贴，我不好交代。你们愿意发资料就去发吧。一些同修被抓后，当天就回家了，有的几天也回家了，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事。我知道他把大法弟子关押一天，他都是有罪的。在以后的讲真相中，我和同修们还得深入地救他。迫害的初期，他这个政保科长在当地真是充当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所有被严重迫害的大法弟子几乎都是他一手造成的。自从他逐渐地明白真相后，他对前些年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感到很后悔和内疚。大法弟子无怨无恨的善，他很感动。真是我们修炼人的善抑制了他恶的那一面，把他逐渐地带过来了。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这一次我真是不敢再执着了，我现在不再看动态网，一眼都不看，即使是最上边连接的明慧文章也不看，因为这些文章在明慧网中都有，手机新闻头条也不看，电视也不看，微信没上过，也不想上了，在单位也不上常人网页，总之凡是常人想看的都不看。从看到不看，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我身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是上午在单位学法，一拿起书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有时候困得不行，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看法也不入心，好像和法隔着一层墙似的。每天看上两讲就跟完成任务似的，没有非常想学法的感觉。每天发正念，发前还想多发一会儿，但一到十分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腿拿下来去干别的了。讲真相，嘴里是在说讲真相，但是话其实就在嘴边飘，像是缺个根。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心长期存在，每天也发正念轻，可是不怎么见效。现在我非常想学法，对法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法中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吸铁石，在看的时候就感觉有股吸力。今天我就一起看了五讲，还不想把书放下。发正念，心里很静，不想停下来。讲真相，话还是那些话，但是自己都感觉声音很有分量，效果也比以往好。各种各样的人心杂念不再很强的往上反，尤其是今天一天，好像头脑里都很清静。身体上也有明显的变化，左胳膊不怎么疼了，辐射性的疼已经没有了，睡觉时一点也不疼，讲真相时一点也不疼。提醒同修，千万别再执着动态网，执着电视，执着微信，执着手机新闻，还有其他诸如执着亲情，执着常人享乐等等安逸心、好奇心、耐不住寂寞的心，以及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真的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甚至不堪设想的后果，耽误了救度众生，也毁了我们自己。选自文章《左手边的执着》。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我就想师父没安排我提心吊胆流离失所修炼，我人世中的这个家是给我修炼提供的立足场所，我得回去继续修炼。师父看到了我的这个心，不久我就回到了家中，开始认认真真修自己，堂堂正正用第一人称讲真相救众生。经常遇到世人问我，你练法轮功吗？我会很自豪地说，是我练。他们都会惊奇地看着我，听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福音，大部分都能三退。我每天下午学法，晚上看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 看同修是如何讲真相救世人的，真是受益很多。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遇到各种人，有态度好明白真相三退的，有不屑一顾的，有要举报的，有不听赶你走的，也有开始不认同听完真相得救的。不管世人对我什么态度，我都不放在心上，天天如此。我听师父的话成立家庭学法点，一直平稳走到现在。后来又成立家庭资料点，供应我们学法点的同修和其他同修的资料。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家这朵小花就像寒风中的傲雪梅花，在一直娇艳地绽放着。学法同修多的时候七八个，比学比修。看着同修拿上来的三退名单，有很多不精进的同修开始精进，不会讲真相的同修听会讲真相的同修的交流，也慢慢的会讲了，整体在不断的提高。有的同修回家也成立了家庭学法点和家庭资料点，又帮其他的同修成立了几个学法点。选自文章《坦荡走在神路上》。我开始要求自己，只要有时间就学法。每次学法前，我先发正念，清理干扰自己静心学法和同化法的一切因素。每当思想中已产生埋怨同修的念头，我就排斥他，不认可他，消去他。同时我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是什么心，被带动得这么厉害，发现是妒忌心和对利益的执着。我静下来查找自己内心时发现，如果平时不能在思想中一丝一念地严格用法对照，是很容易滋长和隐藏各种人心，而矛盾发生的时候总能看到对方的不足，加上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心理，容易陷入表面对错中。在思想中加强你错我对的观念，根本上是给自己开脱。我发现我心中有一个很长的黑名单，好多同修都在上面，多年来谁谁怎么伤害我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吓了一跳，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向内找了。我已经忘记了师父每一次对我的精心安排都是在去我的人心，而我却一次次将提高心性的机会推开，心里记得全是别人的不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修自己。我现在悟到，我往往会把不顺自己心的事说成是旧势力的干扰，把顺自己心的事说成是师父的安排。其实这是自己心中在信师信法上有不少保留。例如，不愿意碰到麻烦事，不愿意别人对我不好，为别人多想一点，自己就像吃了天大的亏一样的不情愿，等等。我悟到，信师信法不仅仅是表面上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而是无条件地相信师父，就是在每当用法来对照自己时，不能只接受法中自己愿意接受的部分，更应该注意自己不能理解的部分，恰恰是需要提高的地方。在每天的修炼中，我要分清哪些是旧势力的干扰，哪些是师父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愿意在平时的各种矛盾中、摩擦中，真正地做到向内修。能心甘情愿地将不顺心的事都当成提高的好机会，是每个大法弟子实修基础的一部分。选自文章《在神韵报道中放下自我》。大约在2009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参加过退休人员合唱队，后又改为参加退休人员书法班。这些班每周有2小时活动时间，都是由专业老师指导。当时我想，一来可以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二来可以接触人讲真相，还能打语音电话，一举三得。当时参加这些班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多接触人和讲真相，没想到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现在通过学法知道，采取这种方法去做正是大法的事，是带有很强的常人执着心的。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告诉我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满足个人的引号欲望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执着。那么这些兴趣班本身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而办的，参加它当然就是一种强烈的执着。说参加活动中能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执着，给执着披上一件好看的外衣。实际上在这过程中也没救多少人。虽说一周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 但实际上参加这些班，有时要去慰问演出，要完成作业，会耽误更多时间，还会增加个人的显示心、名利心等。这些心都是我们要去的心，自己还主动去加强它，这不和我们修炼的目的相反了吗？这时同修都在抓紧时间学法救人，我却这样浪费时间，邪恶看见我这样执迷不悟，就给我造成了一次磨难。选自文章《执着招磨难》。记得从前年开始，我身体出现了一种不正确状态，只要出门时间长了，没喝上水，小便时就会尿痛、尿频。我养成了习惯，知道出门喝水少了，回家就赶快多喝水，知道喝得足足的，再多尿几次才会慢慢恢复正常。每次出现这个情况，我都没往深处想，就觉得是缺水造成的，就用人的办法多喝水来解决。昨天我又出现了这个状况，可是这一回我怎么喝水也不管用，小便时一直很痛。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的办法都是用的人念，于是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啊，如果这是师父安排的宵夜，那我就承受它，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那就清除它，光在家喝水也不管用，那我就该干嘛干嘛去，出去救人。于是我骑上车子就去找有缘人讲真相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水也没喝，结果回家后再小便，一切恢复正常。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唯有心里再次感谢师父。在此也提醒同修们，碰到磨难时一定要在法上修，只要基点对了，师父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选自文章《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